弟兄姊妹，让我们听神的道义，先我们同心去祷告。
弟兄姊妹，让我们听神的道之前先祷告。
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恳求你，让我们真的去到你的说话的面前，我们带着一个战战兢兢敬畏的心来到你的当中，让我们真的也都有一个完全顺服主你说话的心智。因为其实活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顺着我们个人自己的喜好爱护，然后去过我们自己的人生，是非常容易的事。但是这些的事很多时候所作所行，以至于动机，其实都只不过是我们个人自己的荣辱，为了满足自己的喜好和感受。耶和父神，你再次的帮助我们，透过参孙的故事，帮助我们能够更精准地去掌握主你的教训，好使我们能够在真是人生的路上能够活出主你的道理的真确与你圣经里面的教训。好使人见到我们就见到主你的说话能够再次活化在人的面前。求主你帮助。亲爱的父神，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再次来到主你的说话跟前，来到主你的说话，重新讲到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在今天随着自己的喜好来到过每一天的生活，是何等的容易。但是父神，你给我们能够打开主你的说话，让我们透过参宣这个人物他的信息回人，给我们多方的不同的角度来到思想。如果我们人生只光凭取自己的喜悦，但是我完全忘记主你的真道的时候，我们所过的生命生活只不过是一团糟。求你帮助，让我们今天在继续打开主你说话的时候，真的来到顺服主你，免得我们只光靠自己的喜悦来到过我们余下的人生。求主你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今日会同大家一起思想《士师记》第16章第1至第3节的经文。
今天跟大家一起思想《士师记》16章1到3的3节的经文。
也都打开在《士师记》里面的参孙他的恋爱以及被遗爱这个的第二讲，
也打开了《士师记》中参孙的恋爱的弃爱和恋爱之间的第二讲。
其实讲参孙已经不是第二讲，不过是他第二部分有关于参孙他的恋爱事迹。
其实这是第二部分参孙的恋爱事迹。
不过在我们去看当中的经文之前呢，
不过在我们看当中的经文之前呢，
我就希望想问大家两条题目先。
我希望问大家两个问题。
第一条题目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信耶稣呢？
第一条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呢？
而第二条题目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参与侍奉呢？
第二条是为什么要参与侍奉呢？
但要回答这两条题目，那就让我去真的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在教会里面我们经常听见的回应是怎么样。
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回顾一下在教会里经常的回应是怎么样。
第一个题目说，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呢？
第一个是为什么要信耶稣呢？
不少在教会当中的人就会这么讲了。
不少在教会当中就会这样讲。
我信耶稣因为我家人或者我女朋友或者我男朋友都信耶稣。
我信耶稣是因为我家里人男朋友或女朋友都信。
另外有些人这样去回答。
有人这样回答，
哦，我信耶稣呢是因为我希望有耶稣帮助我。
我信耶稣，我是希望耶稣能帮助我。
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帮助。
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帮助。
啊，那我就相信他了。
我就相信他了。
我相信他呢能够保护我去入出又入都是有他的平安。
我希望他能帮助我有出有入都能平安。
如果我有困难的时候他就为我解决。
有困难的时候他能帮我解决。
歌都有一唱啦。
歌都有得唱。
耶稣是我知心友啊嘛。
耶稣是我的知心友。
好多时候究竟是只是我要求耶稣做我的知心友，还是让我们去都成为耶稣的知心友呢？就从来没人问的。
很多时候是让耶稣成为我们的知心友呢，还是我们成为耶稣的知心友呢？就没人去问了。
至于侍奉。
至于侍奉。
如果我们问为什么我们要去参与侍奉的话呢，
我们要问怎样为什么我们要去参与侍奉呢？
就让我去引用一位香港非常曝光率高的牧者，他这样讲了。
就引用一个香港曝光率非常高的牧者这样讲。
他其实侍奉是一个方法去使人去翻教会。
而侍奉其实一个方法让人 来回到教会，
留在教会的里面，
留在教会里面。
只要我们多将教会的事工侍奉的工作派给人呢，
如果我们多将教会的事工或侍奉派给人呢，
我们就能够将他留得住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我们将他留在教会里面。
另外有一些信徒这样说，
另外一些信徒这样讲，
啊，为什么我要侍奉呢？
为什么要侍奉？
因为我要讨神喜悦，
因为要讨神喜悦。
啊，另外有些信徒啊，
另外一些信徒说，
啊，侍奉是一种福气来的，
侍奉是一种福气，
啊，为了能够得到神的赐福，
为了得到神的赐福，
我就多侍奉他，
我要多侍奉。
不是有些牧者这样讲的，
不是有牧者这样
说，多侍奉主，
多侍奉主
就多蒙福的嘛，
就多蒙福嘛。
啊，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回应，
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回应，
有牧者的回应，
有牧者的回应，
有信徒的回应，
有信徒的回应。
但是在这些回应里面，我可以这样总括为六个字，
但这些回应呢，我可以总括成六个字，
就有好处就参加，
就是有好处就参加。
而这个观念呢，也都广泛地流行在今天的教会里面，
而这种观念呢，广泛地流传在教会里面，
无论在传福音的上面，
不管是在传福音，
以及信徒的栽培上面，
以及在信徒的栽培上，
都只需要将好处输送给人，
就将好处输送给人，
教会就能够将这些人摆在教会的当中，
教会呢就是把这些人摆在教会里，
而人也都很自愿地去留在教会的里面，
人呢也很自愿地留在教
会里。在这个世界里面，哪个人要利益的呢？
就在这世界里，哪一个人不愿意有利益呢？
信耶稣有这么多的好处，
信耶稣有这么多好处，
一定引到人来的，
一定能引吸引人来。
但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去报道的话，
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去报道，
或者我们用这种的原因，这种心态去信耶稣的话呢，
如果说用这种原因心态去信，
今天我想跟大家这么说，
今天我可以跟大家这么讲，
这样的信仰的光景，这样的报道的方式，其实跟参孙是没什么分别的。
这样信仰的光景和这样的报道的方式，其实跟参孙没有什么分别。
参孙是一位神所选立的一位的士师，
参孙是神所选立的一个士师，
他不单止要去侍奉神，
他不单止要侍奉神，
但是他也是一个很晓得自我享受的一位的人物，
他也是一个小的自我享受的一个人。
如果读到这里，来到第十六章的这里一至三节的经文，我们应该会有一个这样的看法或者印象。
如果看到十六章一到三节的经文，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看法，
参孙可以称之为一个玩世不恭的一个士师，
参孙呢可以算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士师，
他只希望自己去开心快乐，
他只希望自己能开心快乐，
侍奉神，
侍奉神
只不过是他其中一个顺便所做的事情，
只不过他其中顺便做的事情而已。
我是在直至到现在第十六章的第三节，我还没看到参孙以侍奉主为他的使命的表现，
我们来到十六章三节都没有看到参孙为侍奉主的一些表现，
反而我们不断看到的是他不断以自己的喜好血气去反映当时的情况，
反而是以他自己的喜好血性反映当时的一些情况。
如果我们今天去看参孙的故事，
如果我们今天来看参孙的故事，
其实是一个好的机会让我们去看一下究竟我们今天是怎样信耶稣，
其实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看一下我们自己是怎样信耶稣，
我们今天怎样去侍奉主，
怎样去侍奉主。
参孙，其实是我们很多人的影子，
是我们很多人的影子。
那让我们回去看经文，
让我们回到经文，
在经文的里面，
在经文里面
一开始第一节这样讲，
一开始第一节这样讲，
他说参孙到了加撒，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
参孙到了加撒，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
参孙是一个什么人呢？到这一刻为止，
参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在这一刻为止，
啊，他是一个很喜欢周游列国的人物，
他是喜欢一个周游列国的人。
有没有人喜欢去旅行啊？
有没有人喜欢旅行？
我就很喜欢去旅行的，
我就很喜欢旅行，
因为去旅行有一个很吸引的地方，
因为去旅行有一个很吸引的地方，
很多旅游的旅行社都很卖广告，就是可以去寻幽探秘，
他就可以寻幽探秘，
去一些自己不知道的地方，
去一些自己不知道的地方，
去看有什么特别，
有什么特别，
找一些人家未找到的东西，
找别人有找不到的东西。
这次参孙去到哪里呢？
这次参孙到哪的地方？
我们先前知道，哎，他周到去的，又去亭拿等等， 他就在那里娶了个太太啦。
他是哪里都去了，先是来到亭拿，在那里娶了个太太。
这一次参孙去到加撒这个地方，
这次呢他来到了加撒这个地方。
加撒中文看下来就翻译我们不是那么清楚，
加上的中文来翻译呢，我们不是很清楚。
如果用今日嘅言语咧，就叫加沙。
用今天的语言言语来讲是加沙。
咁你就开始明啦。
你就开始明白。
加沙系边一度咧？
加沙是哪一个？
就是、巴勒斯坦嘅西南端。
就是巴勒斯坦的西南
嘅一个地区。
一个地区。
叫加沙地带。
叫做加沙地带。
喺嗰度有一个地方叫加沙。
那个有一个地方叫做加沙。
加沙可以话得系当时呢个嘅巴勒斯坦地一个好重要嘅旅游点。
对，加沙在当时所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旅游点。
在附近还有一个很大的城市，今天叫做亚实基伦。
在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旅游点叫做亚实基伦。
Ascalon。
Ascalon。
如果你们要去圣地旅行，就一定要去那里了。
如果你要去圣地旅行呢，一定要去那里了。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去到的时候呢，整个旅程都很痛苦的，除了去那里。
因为我去那时候去旅行的时候，觉得整个过程都很痛苦，除了去那个地方。
全个旅行的过程是没有冷气的。
全个过程是没有冷气。
你有没有试过一个月内日日三十几四十度是没有冷气这样生活呢？
你有没有试过一个月里三十多度四十多度的时候没有冷气呢？
除了那一晚在亚实基伦住那晚。
除了那个晚是在亚实基伦住的那一晚。
况且那里是一个很靓的旅游或者叫做享受的景点。
那个是一个旅游胜地。
你如果去圣地旅游，除了去死海旅游游下水之外，第二个地方你就一定要去亚实基伦游下水了。
你到那里去，除了去死海去游一下泳一下，就是去那里亚实基伦去游。
当你一眼望过去遥远的这个地中海，海浪哇成两尺高的，那你就会觉得真的很靓。
当你一眼望去地中海有海浪有两尺高的时候，你真的很感慨。
好多人去滑水。
很多人滑水。
参孙几识叹。
参孙很知道享受。
亚实基伦嗱，嗰时冇冷气啊。
那时候没有冷气。
啊，都唔紧要，嗰时冇咁污染啲空气，应该好舒服吓。
那时候没有污染，但空气应该很舒服。
去嗰度享受人生。
在那里享受人生。
去旅行。
去旅行，
喺度就见到有个咩话妓女啊！
在那里看到一个妓女。
啊，究竟系咪妓女定妓女咧？呢个我哋好难讲。
到底是不是妓女呢？我们很难讲。
但系我哋因为知道咧，系一个女子，原文圣经咁样讲。
原文圣经讲是一个女子。
啊，翻译圣经嘅就话佢系一个妓女。
翻译圣经呢讲是一个妓女。
啊，介绍咗当地咧系一个可以即系使人去 happy 嘅地方啊，开心嘅地方。
就在当地是一个让人高兴的地方。
嗱，咁就危险。
这样就危险了。
一个令你 happy 嘅地方。
让一个让你高兴的地方。
即系令你可以放纵一下嘅地方啦。
放纵的地方。
佢就喺嗰度同呢个嘅妓女亲近。
他跟这个妓女亲近。
嗱，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即系，当时个个或者啲姊妹咁谂，个个男人都咸湿啦，系咪？
如果姊妹都可以这样想，个个男人都是很色的。
啲弟兄都知道，啲男性梗系，唉，中意见妓女啊，随便都得噶啦。
男士就会认为，哎，这个愿意见妓女，随便你可以。
请大家唔好咁样谂。
请大家不要这样讲。
因为作者喺呢度咁样写，系有个动机咁样写嘅。
因为作者在这里这么写是有个动机。
记唔记得参孙喺第十五章嘅里边？
记不记得参孙在十五章里面？
喺一开始十五章嘅开头，佢嘅咁样圣经咁样记载过。
在十五章一开头这样记载过。
过了一些日子，到割麦子嘅时候，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看他的妻，说：我要进内室见我嘅妻，他嘅岳父不容许他进去。
在十五章的第一节这么讲了，过了些日子，到了割麦子的时候，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说：我要进去进内室见我的妻，他岳父不容他进去。
如果懂得希伯来文原文的弟兄姊妹呢，你就会一眼就看得出这句说话在第十六章的最后尾讲，和在第十五章的开头最后尾讲是一模一样。
如果你懂得希伯来文原文的话，你就觉得十五章那个意思跟十六章的一节是一样的意思。
十五章参孙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
十五章参孙的要求是合理。
但在十六章第一节的要求是放纵自己的情欲。
但十六章一节就是讲放纵自己的情欲。
参孙他的一生。
参孙的一生。
毁就毁于在他不听一个女士的说话。
毁在听个女士的话。
参孙一生接触过四个女士做底，我们在圣经之。
参孙的一生呢，接触了四个女士。
第一，佢母亲。
第一个是他母亲。
第二个系佢喺亭拿嘅原配妻子。
第二个是他在亭拿的原配妻子。
第三个就系我哋而家所睇嘅呢个喺加撒嘅女子。
第三个就是在加撒的妓女。
圣经话佢系妓女。
圣经说她是妓女。
而最后咧就喺第十六章嘅第四节开始记载嘅另一位女士叫做大利拉。
就在十六章呢，第四节讲了她另外一个女子叫做大利拉。
下个礼拜我讲大利拉，有大利拉的画像给大家看。
下一个星期我讲大利拉呢，会有个画像给大家看。
四个女士。
四个女士。
她一生最错的就是不听她的母亲的说话。
她一生最错的是没有听她母亲的话。
她母亲叫她不要去外邦人的当中找太太找妻子。
她母亲告诉她不要到外邦人去找太太。
难道以色列人的兄弟当中没有其他女子吗？
难道以色列的兄弟姐妹当中没有她的？
她不听这位对她最忠心最良善的母亲给他的规劝。
他没有听最在他最忠心良善母亲给他的规劝。
应该母亲不是叫忠心，是一个忠实的。
忠实。
他不听一个对他最好的女人的说话。
他不听一个 对他最好的女人的
话。他一生就跟着堕落下去了。
他一生就跟着堕落下去。
他因为自己希望 的婚姻是一段美满的婚姻。
因为他真的自己希望的婚姻是一个美满的婚姻，
但却是被人抛弃。
但却给人抛弃。
他见到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见到这样的情况，
他对于任何的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就有180度的改变。
他对了男女之间的关系就有180度的转变。
他现在进行一个放荡的生活。
他进行了放荡的生活。
宁愿活在不同的女子的温柔乡之下。
因为活在不同女人的温柔乡。
最重要他自己好玩，现在。
最重要是他自己好玩。
佢食好嘅，
吃好的，
住好嘅，
住好的，
玩嘅要玩最好嘅，
玩也玩最好的。
跟住嚟紧嘅啲女士嗰啲说话，佢好中意听嘅。
跟起来呢，他女士的话呢，他也喜欢听。
听咩说话？
他听有些什么话？
嗰啲娇嗲嘅说话。
那些娇嗲的话。
或者做个调查啊，呢度咁多弟兄啊，男士。
然后我们做一个调查，这里有这么多的男士。
你喜欢听一个女士娇嗲的说话？
你愿意听一个女士的娇嗲的话？
还是听她恶形恶相或者没什么感情的那些说话？
还是听她恶言恶语没有什么感情的话？
例如你喜欢听？
你喜欢听？
你真衰的。
你真坏呀。
还是你听麻烦帮帮手拖拖地？
还是你愿意听这个来去扫地？
男士，我们不要只是问一个啦。这样要很小心。
这样的事情很要很小心。
这样是男性的一个其中一个弱点。
这是男性之间的一个弱点。
也同时反映了女性不要这样做。
也反映出女性要这样做。
姊妹千祈不要走来就是。好像其他啲女仔，即係通街都係啦 ，QQ 嗲嗲，挨身挨勢。
女士呢也不要学，姊妹也不要学街上那些女子娇娇气气的姐姐气。
呢啲叫唔正經啊！
就是呢，不正經。
聖經講我哋作信徒要合乎體統啊！
聖經教我哋合乎體統。
嗱，翻嚟我哋睇。
回到我們來看。
參孫係一個咩人啊？
參孫是一個什麼人？
佢一個士師。
他是一個士師。
士師是什麼東西啊？
士師是什麼呢？
當時來計可以這麼說，是一個教會的，當然當時沒有教會了，是一個牧者。
可以講是在當時想選一個牧者。
牧師。
牧師。
相等類似的工作。
相等的工作。
又有審判的工作。
有審判的工作。
有糾正當時的民的態度。
有糾正的態度。
對真理的錯誤他要去指出。
對真理的錯誤他要
但他现在去做什么？
但是他现在做什么？
我不是说牧师啊传道人不准去旅行啊，不是不准啊。
我不是说牧师传道人不准去旅行。
但他的态度去带着这些什么心态去旅行呢？
但是他的态度带什么样的心态？
最重要我开心。
最重要
我喜欢。我就去做。
我就去做。
我 happy 我就做咯。
我高兴就去做。
我顺便侍奉神。你不可以说我不侍奉。
你不可以说我没有侍奉。
那個引用在這裡，
這引用在這裡。
這一個這樣的觀念其實在今天的教會裡面，不少的信徒是流傳著。
这样的观念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不少信徒
并且成为好像教会的正统添，
并且成为教会的正统。
嗱，喺我咁多年侍奉嘅里边，
在我这么多年的侍奉里面，
从信主到而家，
从信主到现在，
有一样嘢系我咁多年都唔能够同意。
有一样事是这么多年我都不同意。
就系做宣教做嗰啲叫做所谓短宣。
就是去宣教叫做短宣。
嗱，我唔系要求你同我一样咁嘅睇法。
我不要求你跟我一样。
不过我带你去睇下我睇到嘅嘢。
不过我带你看我看到的事。
好多时候呢啲所谓短宣系乜嘢嘢咧？
很多时候短宣是什么呢？
就一个教会出钱嘅旅行团。
就是教会出钱的旅行团。
绝大部分的情况是怎样样呢？
绝大部分情况是怎么样？
就是一个姊妹或者弟兄要去哪里短宣。
就是一个叫一个姊妹或弟兄到哪里去。
一个月两个月。
一个月两个月。
他的经费。
他的经费。
就找弟兄姊妹出咯。
就找弟兄姊妹来。
每一次我收到这些信我都很扎心。
每一次我收到这样的信都很扎心。
你支持他就支持他一个错的观念。
你支持他呢就支持一个错误的观念。
你不支持他呢他又好像很可怜咁样。
你不支持他呢又好像很可怜。
通常找得你那些都是认识你很相熟下。
通常找到你都是认识你或者相熟的。
但我有个好的弟兄。
我一个很好的弟兄。
他做得很好。
他做得很好。
他知道他自己的家人去做短宣带着一个不正确的动机。
他知道他自己家里人去短宣带一个不正确的动机。
他从来一句说话都没有要求过我去支持他。
他从来没有一句话要求我去支持他。
今天教会的人觉得这样是应份的。
但是在教会有些人觉得这样是应份。
于是乎很多人就去不同的地方短宣了。
于是很多人到不同的地方去短宣。
去下巴拿马短宣。
去巴拿马。
去欧洲法国短宣。
去欧洲法国。
去印度短宣。
去印度。
去非洲的埃及短宣。
去非洲的埃及。
去南非短宣。
南非
最新的有些这样的短宣的吧。
还有这样的短宣。
福音会回流。
福音会回流。
就去以色列短宣。
去以色列回短宣。
有些喜欢去香港短宣。
还有些喜欢短宣。
去北京短宣。
去北京。
湖南短宣。
湖南。
四川短宣。
四川。
你喜欢去哪里？只要你讲叫短宣就得噶啦。
你只愿意去哪，只要讲去短宣。
嗱，当然我唔系话短宣入边冇一啲真诚希望侍奉主嘅人。
我当然我没有讲短宣，其中有一些真正侍奉主嘅人。
但系好大部分嘅信徒。
但很大部分的信徒。
去侍奉嘅时候。
去侍奉的时候。
系来一个一石二鸟。
是来一个一石二鸟。
我去侍奉主啊嘛。
我去侍奉主。
你就要支持我咯。
你要支持
我。我愿意。
我愿意。
咁你就要支持我啦。
要支持我。
旅费你付。
旅费你付。
力我出。
力我出。
于是乎点样样啊？
于是乎怎么样？
最紧要带定一样嘢。
最关键是要带
一部电子摄影机。
一个电子摄影机。
高啲解像度冇所谓。
高啲解像度没有问题。
因为系公家出嘅。
因为是公家出的。
然后去到。
然后去到
找一个牛棚，
找一个牛棚，
猪棚，
猪棚，
你伏在那里，叫人帮你拍点相，
在那里站在那里，帮人帮你拍
点相，去山村的里面，
或者去山村里面，
不见光的树林，
不见光的树林，
拍点相，
照些相，
回到来，
回来，
去播给弟兄姊妹看，
播给弟兄姊妹看，有所交代，有所交代，
但他从来没有告诉你，北京的鸟巢已经起成怎样样，因为他已经去了砌了。
因为他从来没跟你讲北京的鸟巢已经建成怎么样
了。他没有告诉你听，原来在杜拜那里有很多很漂亮的酒店已经起好了。
他也不会讲杜拜那里很多酒店已经起好了。
弟兄姐妹，当然不是个个去那些地方都是这样的这样的信徒。
当然不是去那些地方都是这样的信徒。
但我在这里也不是抹黑。
我在这里也不是抹黑。
但我们要有一样东西很重要要明白的。
但有一样要很重要很要明白。
去侍奉。
去侍奉。
你的动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你的动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什么是能够管出我们一个正确的动机去参加侍奉呢？
是什么能管住我们去参加侍奉呢？
第一样东
西。第一样。
就是让人去清楚认罪悔改。
就让人认识清楚的认罪悔改。
我有全福音。
我们有
这个是没有妥协的，
是没有
一定要人去认罪悔改，
一定要人让人认罪悔改，
而不是去到寒暄几句，
而是要去寒暄几句。
另外一样东西，
另外
我们要明白，
我们要明白，
我们去参与侍奉，
我们要去参与，
因为我们应该做的事，
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而不应该与任何的利益去挂钩，
而不应该有任何利益挂钩。
今天
今天
太多个信徒的侍奉，
太多信徒的侍奉，
以侍奉神为一个顺便的工作，
以侍奉神为一个顺便的工作。
你都要我开心才做得开心的嘛，
你让我开心还做得开心。
有些信徒甚至说神祝福我，我开心，那他大家又开心，他又开心，我就全家又开心咯。
有人认为信徒神祝福我，让我开心，我传的开心，就这样子。
参孙就去开心咯，
参孙就开心，
就去与咩话？有一个女子在加撒嗰度亲近，
就一个女子在加撒那里亲近，
真系一连串嘅放荡嘅生活，
进行一连串的放荡，
系一个回应佢岳父对于佢一个正当嘅要求嘅拒绝之后嘅回应，
是对他一个对他岳父，是他对岳父的一个。
是对人生一种的粉细疾俗的回应，
是对个人生更是极俗的回应。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这个也都正正就是今天很多个信徒的问题，
这是正是今天很多信徒的问题。
好了，参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参孙在这样的情况下
发生一件事，
发生了一件事。
第二节这样讲，
第二节这样讲，
他说有人就告诉加撒的人，参孙到这里来了，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中夜在城门悄悄或者稍稍啊，应该悄悄啦，埋伏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
在第二节呢，就有这样讲了，有人告诉加撒人说，参孙到这里来了，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中夜在城门悄悄埋伏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
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二个参孙的问题。
在这儿呢，我们看到第二个参孙的问题，
就是喜欢以身犯险去显出自己的威风，
就是显出以身犯险，显出自己的威风。
如果我们记得在这个士师记的里面，曾经有另一个士师叫做耶弗他，
如果我们能记得在这个士师记中有一个士师叫做耶弗他，
记不记得他是一个什么的儿子啊？
记不记得他是一个什么的儿子呢？
按照原文圣经，他是一个没有名的一个女子的儿子，
她是一个没有名字女子的儿子。
中文和英文的翻译本是说她是一个妓女所生的儿子，
中文的翻译本是她是一个妓女的儿子，
或者应该准确一点能够会意的，就是她一个妾室所生的儿子，
或者说可以说是一个妾室生的儿子。
耶弗他后来做了士师，
耶弗他后来做了士师，
但是在做士师的过程里面，
在做士师的过程里，
他莽撞地去立誓，
他莽撞地去做立誓，
于是乎害及他的女儿，
害了他的女儿，
终身再不能与男子接触，
终身不能再与男子有接触。
好了，我们现在来到转回来看这位参孙，
我们回来来看参孙，
其实跟耶弗他很像的，
其实他跟耶弗他很像，
因为耶弗他和参孙都很喜欢在众人的面前显出自己的威风，
参孙和耶弗他都喜欢在众人面前显出自己的威风，
于是乎他喜欢在一些人家做不到的事的地方里面显出自己做到，
在别人做不到的地方里显出自己能做到。
怎么做啊？
怎么做呢？
这里就介绍了给我听，他同一个女子妓女亲近咯，
这里讲他同一个女子一个妓女亲近，
但是在哪个地方重要了？
是在哪个地方重要？
在加撒那里，
在加撒呢？
加撒在哪里啊？
加撒是哪里？
是非利士人之地，
是非利士人之地，
不是参孙的家乡，
不是参孙的家
乡，参孙的家乡是在但支派的里面，
参孙的家乡在但支派里面，
而这个加撒在但支派以南的地方，
这个加撒在但支派以南的地方，
他愿意走到去一个危险的地方的里面，
他愿意走到一个危险的地方，
做什么事啊？
做什么呢？
是不是做一件去显出神公义的事啊？
是不是做一件显出神公义？
不是啊，
不是，
他走去犯罪，
他是走去犯罪，
与妓女接触，
与妓女接触，
污秽自己，
污秽自己，
这个是蓄意地去违反耶和华神对这个的拿撒勒人的一个的规矩，
蓄意地触犯耶和华对拿撒勒人的规矩。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就开始自食其罪了，
他开始自食其罪
了。究竟他吃不吃到自己的罪呢？
到底他有没有知道自己罪呢？
圣经的作者很幽默地告诉我，在第三节里面，他这个罪没有得到任何的恶果在他身上报。
圣经作者很幽默，在第三节讲这个恶果没有 在他身上报。
但在我们未看他那个的罪的个结果之前呢，我们看看原来这里的人一早已经收到这些叫风声啊。
而这里的人一早就收到了风声，
就说他来了这里了，
其实来这里了。
于是乎这些人怎样样呢？
这些人怎么样呢？
就团团围住，
将他团团围住。
那想围住乜呢？
那就围住什么呢？
从圣经话俾佢听，佢唔系围住嗰间屋。
所以这样子，我不是围把那个围着那个房子。
因为佢知道参孙嘅力量有几大。
因为他们知道参孙力量有多大。
上文话俾佢听，佢求其拿嚿骨都可以打死一千个人嘅。
上文讲，他随便拿一个骨头都可以打死上千人。
呢班人谂咗一个方法。
这些人想了一个办法。
埋伏喺城门口。
埋伏在城门口，
等足佢一晚，
等了他一晚，
希望到第二天嘅天亮嘅时候，
希望能在第二天天亮。
佢出嚟嘅时候，佢就喺埋伏嘅过程当中将佢杀死。
就在出来的时候，等他出来便杀死他。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估参孙知唔知道佢咁样做有危险咧？
你知道参孙知唔知道他这样做有危险呢？
我相信佢好清楚知道。
我相信他很清楚的知道。
但系。
但是
为什么他仍然去以身犯险呢？这个是我们要去问的问题。
为什么他仍然是以身犯险呢？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
因为他恃着自己有很惊人的力量。
因为他恃着自己有惊人的力量。
究竟参孙生得靓不靓仔我们不知道。
到底参孙英不英俊呢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只是见到他成日跟很多 女士出出入入。
但是我们看到他经常跟女士有来往。
再加上他这种神力惊人的人物，
但是加上他神力惊人的人物，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参孙他的心态是怎样。
在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到参孙的心态是怎么样。
是一种很容易自大，
是用很容易自大，
目空一切，
目空一切，
认为只有这个世界上只有他是最好的，
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最好。
于是乎，
于是
他就要在众人的面前显出自己的威风，
他愿意在众人面前显出自己的威风。
其实参孙这种的态度一早已经在圣经记载了很多次了。
其实参孙这样的态度在圣经中已经记载了很多次。
他讲没人能够反对的。
他讲没有人反对。
譬如。
比如。
他说要娶妻。
比如他说要娶妻。
他父母都没有办法的。
他父母也没有办法。
他岳丈的回应。
他岳丈的回应。
他怎么样啊？
他怎么样？
他说这次我害你们法利赛人啊，腓力士人，我不没罪的。
这次我害这个腓力士人，我没有罪。
嗱，呢啲都系向人嘅表现。
这就是向人的表现。
你睇佢点向神，你就明白啦。
你知道他怎么向神？
打完仗，
打完仗，
赢咗，
赢了，
口渴，
口渴，
就走去呼喝神，唔该俾水我。
就呼喝神，请给我。
你要我侍奉你，仲要我死喺口渴。
你要侍奉你，还要我死在口渴。
嗱，呢个系咁嘅一种神嘅仆人。
就这样的一个神的仆人。
用今日嚟讲，咁嘅基督徒多的是也。
用今天的话讲，这样的基督徒多的是。
好喜欢在人的面前显出自己的风头。
很喜欢在很多人面前显出自己的风头。
今天的教会可悲的地方，也都是被很多这样的人去很容易垄断。
今天教会可悲的地方，让很多这样的人去垄断。
教会很多的时候被这些人去成为他们出风头的地方。
教会呢，很多时候被这样的人去冲风头的地方。
神医呢？
神医
赶鬼啊，
赶鬼
驱魔啦，
驱魔
讲方言啦，
讲方言
讲到下啲口水道啦，
讲一些口水的随便的道，
信口开河，
信口开河，
最紧要口才得，
最关键是口才，
氹得大家开开心心，
能让大家开心，
你又会觉得我好，
你会觉得我好，
参孙系咁嘅人嚟噶。
参孙是
这样，他为什么要走到一个外邦人的地方？明知人家会捉他的。
参孙是走到外邦人，明知道他们会追抓他。
前文已经讲过，连那些自己犹大的兄弟都要出卖他的。
前面讲的，连自己兄弟犹大都要出卖
他。他明白的吧？
他明白。
他为什么要去这样的地方？
为什么去这个地方？
不是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就是说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是越危险的地方越显到参孙的威水。
越危险的地方越能显到参孙的威风。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是不是又带着这样的心态去侍奉主？
今天我们是不是带着这样的心态去侍奉主？
显出自己比人家优胜一点。
显出自己比别人优胜一点呢？
在教会的当中。
在教会当中。
我明白到。
我明白了。
好多人越要显出自己嘅威风，
很多人要显出自己的威风，
希望能够笼络多啲人跟随佢，
希望笼络些很多人跟随他。
但试问，
但试问，
咁系咪侍奉主？
现在是否侍奉主呢？
参孙系咁毫无见证、毫无好嘅见证同埋侍奉，
参孙毫无好好的侍奉见证。
最后我哋睇参孙嘅性格，
这是我们看参孙的身家。
性格就是一个疯狂的浪子性格，
他是一个疯狂的浪子性格。
第三节，参孙睡到半夜就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起拆下来，控在肩上，控到希伯伦的山顶上。
第三节讲，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起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
参孙是一个这样的人，
参孙这样的人，
神找了他做事师，
神找他做事师，
做出来的事，
做出来
全部不对版的，
全部对版。
但奇就奇在到这一刻耶和华神没有动过手的，
奇就奇怪耶和华神在这一刻没有动过手。
弟兄姐妹，我想在这里强调一点，
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要强调一点，
看我未讲最后这一点，耶和华神的工作不在乎那个侍奉者究竟他做成怎样，而个结果会是随着那个人而改变。
耶和华对他的工作者的工作是做成怎么样，而不是说的
神那个侍奉的结果，
神对侍奉结果
永远掌握在他自己手上，
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上，
不是那个侍奉者可以影响的，
不是说侍奉者可以影响，
就算侍奉者完全做错，
这个侍奉者完全
神话要做得到的，
神说要做得到，
一定做得到，
一定做得到。
参孙是一个什么人呢？
参孙是一个什么人？
我们之前已经看过了，
我们先
他喜欢去玩，
他喜欢玩，
最紧要开心，
最关键开心。
第二，他要去越危险的越显出他自己的威风，
第二，他越危险越能显出他威风。
在这里我正见到他是疯狂，
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疯狂。
他怎么疯狂啊？
他怎么疯狂呢？
他睡到半夜就起了身上来，
他睡到半夜就起来。
非利士人想着怎样样的，
非利士人想的怎么样？
围剿他，
围住他。
其实围剿这种的方式呢，
围剿呢是什么方式？
原文圣经说偷袭、啊、
原文讲偷袭
是民数记所拒绝的一种的可以容许人可以认罪的一个罪来的。
在民数记是一个罪来的。
民数记第35:9-34里面，耶和华神声明。
民数记35:9-34里面讲，
如果是要用偷袭的方式去杀人的话，
如果用偷袭的方式来，
是不能有饶恕的机会，
是不容饶恕的
机会。参孙在这一刻，
参孙在这里
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的威胁。
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
非利士人是错，
非利士人，
但我们看看他更加恐怖，这个参孙，
然后对参孙更加恐怖，
他想着睡到天光捉他，
他们讲的睡到天亮捉他，
你同一个浪子怎能够估得到个浪子的回应呢？
对一个浪子来讲，你怎么能估到他的行动呢？
真的估不到，圣经说他睡到半夜就起了身，
真的估不到，他睡到半夜就起来了。
他起身做什么呢？
他起来做什么呢？
起来，走到城门那里，
走到城门。
原文圣经一路连续用几个的动词，
原文圣经连续用了几个动词，
拆门扇，
拆门扇，
拆门框，
拆门框，
拆门栓，
拆门栓，
全部拆晒佢落嚟，
全部拆下来，
孭起佢，
扛在身上，
搬到老远嘅希伯伦，
搬到老远的希伯伦，
嗰度嘅山顶，对住嘅山顶，
对住嘅山顶，
插喺度。
他的人
做乜嘢嘢啊？
做什么？
首先大家明白。
首先大家明白。
半夜三更拆啲咁嘅嘢。
半夜三更拆了这样的东西。
嗰啲人唔知噶。
那些人不知道。
圣经作者话俾我知，佢哋唔知啊。
圣经告诉我，他们
冇记载过佢哋嘅反应。
没有记载他们的反应。
可以话得参孙做嘅系一个挑衅性嘅行为。
可以说参孙做一个挑衅性嘅行为。
做一啲吓你一惊嘅事情。
做一些吓你一跳嘅事情。
我记得以前我哋教会有一个弟兄。
我记得我们以前教会有个弟兄啊，
十几岁嘅啫，佢嗰时话识打功夫，
十几岁，那时候他说会打功夫，
无啦啦喺教会突然间大家又唱紧诗嘅时候，你知发生咩事啊？
忽然之间在大家唱诗的时候，你
唉，
说
即系教会从来未见过，
教会那时候从来没有见过，
突然佢走向埲墙嗰度，
突然之间走到墙那边，
用两脚拍上个墙边，之后再跳上向屋顶反咗个空翻落翻嚟，哇！全场空洞。
突然间走到墙那里，踩在墙上面来个急转身，全场的轰动。
不过以后都做唔到呢个动作噶啦，
不过以后他再也做不到这个动作了，
因为佢后尾瘫咗。
因为他后来瘫了。
佢点解瘫？
为什么瘫痪呢？
你想唔想知啊？
你想不想知道？
因为佢谂住自己识功夫，
因为他认为自己知道功夫，
同人私底下喺学校嘅里边，
私底下在学校里面
进行自由搏击，
进行了自由搏击，
人哋用咗一下，
人动了他一下，
扭断咗佢条颈骨，
扭断了他胫骨。
嗱，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参孙就系咁嘅人，
参孙就是这样的人，
一个浪子，
一个浪子。
半夜三更起身嘅，
半夜三更起身，
你估唔到佢噶噃，
你想不到，
突然间就出嚟噶啦，
突然之间，
啪咁就打两个空翻，
突然之间打两，
佢唔系打空翻，佢掹晒啲拆晒人哋啲城门嘅门框啊、门框啊、门栓啊，一共总共五件头，
他拆晒人哋门框啊、门栓啊，还有门扇，整个五件头，
搬到老远嘅东边嘅希伯伦。
但是老远东边的希伯伦，
在这个犹大地的里面，
在犹大地的
插在山顶的对面，
他的山上
去向人示威，
向人示威。
弟兄姊妹，
弟兄姐
妹，很多个圣经学者跟着就在这里大作文章，就说哦，其实呢这拆他两条门框呢，其实某程度上就是说预言。
很多圣经作者在这里呢在大作文章，拆他的门框呢就是对圣经是一个预言。
在后来呢，参孙呢怎样在一个大宴会里面推跌两条的大柱，砸死晒所有的非利士人。
就预告参孙在后来的宴会里面推翻了非利士王的宴会的柱子。
从圣经我看不到有这样的意思。
在圣经里我看不到这样的意思。
或者可能有人可以做多一些研究啦。
可能有些人做一些研究了。
不过有一样非常肯定的是，
不过有一样是非常
参孙所做的一切是要促进自己的风头。
参孙所做的这一切是要促进自己的，
在众人的面前扬威耀武，
在众人面前扬威耀武。
试问作为一个神的仆人，
试问作为一个神的，
应该要做这样的事情呢？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
而且在一个困难危险的地方去做，
而且在一个困难危险的地方去做。
参孙的结果，
参孙的结果，
在十二个士师当中最可怜的一位，
是在十二个士师中最可怜的一位。
在十二位的士师的当中，
在十二个士师当中，
根据我自己去看过的记载，
跟我看过的记载，
如果我错了大家可以去纠正，
如果我错了大家可以纠正。
在十二个士师的过程管治的过程里面，
在十二个士师的管治当中，
只有参孙这位士师，
只有参孙这个士师，
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过以色列人死过一个人，
没有，圣经中没有记载过以色列人死过一个人。
但唯一一个死的就是他自己，
当一个人死了就是他自己。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参孙最后尾做了什么工作？
参孙最后做了什么工作？
记不记得耶和华神要做什么事要兴起参孙？
记不记得耶和兴起参孙是要做什么？
要去对付非利士人，
让他去对付非利士人。
他最终真的对付了非利士人，
最终他真的是对付了非利士人，但是
死的只是他自己一个，
死的只是他一个，
而他的死，
而他的死
是一个羞辱之下的死，
是一个羞辱之下的死。
换句话来讲，
一
个侍奉主的人，
一个侍奉主，
如果他带着一种骄傲，
如果他带着
带着狂妄，
狂妄，
自大，
自大，
自恃，
自恃，
自己好叻，
自己很，
又喜欢女色，
又喜欢女色，
结局。
结局
最羞辱的是自己，
最羞辱的是自己。
但神的工作没有改变过，
但神的工作没有改变，
仍然可以做得到，
仍然可以做得到。
换句话来讲，
换句话讲，
我邀请大家去想下，
我请大家来想一下，
你宁愿去听神的说话，
宁愿去听神的，
去做成神的工作，
去做成神的工作，
一同得荣耀，
一同得荣耀，
还是
还是
你是自己一个按照自己的方法，
自己一个按照自己的
招惹最大的痛苦，
招惹最大的痛苦，
仍然神的工作完成，
虽然神的工作完成，
不过全部人都看见你最羞辱的，
不过全部人都看见你最羞辱的一个。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在圣经的里面，
在圣经里
多次的去介绍给我们知道，
多次介绍我们知道，
我们要学习去谦卑，
我们要学习谦卑，
在侍奉的里面要真的去好好的学习谦卑，
在侍奉里要很好学习谦卑。
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曾经这样讲过，
在彼得前书五章五节曾经这样讲过，
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箴言第十八章十二节也都这样讲过，
箴言十八章十二节也这样讲过，
败坏以先，
败坏以先，
人心骄傲，
人心骄傲，
尊荣以前，
尊荣以前，
必有谦卑，
必有谦卑。
弟兄们，
弟兄姐妹，
神给我们每一个都有才干，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才干。
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我们只需要静心地去默默将神给我们的工作按照我们的才干去做好它就可以。
我们只将静心地默默地用于所施托上面，
不需要牙斩斩，
不需要骄傲的
大隻这么讲，
很大声的这么讲，
要给人全世界人知道我侍奉神，
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侍奉神，
炫耀自己，
炫耀自己。
如果是这样侍奉的话，
如果这样侍奉的话，
最后羞辱是自己的，
最后羞辱是自己。
参孙第二段的恋爱在这里给我们充分体现过一个玩世不恭的人，
参孙的第二段恋爱充分的暴露出他的玩世不恭，
喜爱炫耀，
喜欢喜欢，
是一个疯狂浪子的性格，
是个疯狂浪子的性格。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不要以为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没有缺点，
不要以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没有缺点。
参孙都是一个士师，
参孙也是士师，
同样道理，就是等于不要见亲牧师传道人一定以为他是完美的人，
同样一个道理，不要见到士师牧师或传道人，他们是一个认为他们是一个愚人。
不是啊，这番说话同样对传道人、牧师所有信徒讲的，
这番话是对所有的牧师、所有信徒所讲的，
目的就是，
目的就是
要是不断的去警醒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怎样，
不断的警醒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
回来今天的讲道的开始，
回到我们今天讲到开始，
这两条问题，
这个两条问题，
为什么你要信耶稣，
你为什么要信耶稣，
为什么我们要参与侍奉，
为什么我要参与侍奉，
我们信耶稣，
我们信耶稣，
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厉害，
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很棒，
而是我们看见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
而是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
我愿意去回应，
我愿意回应，
不是我去拣信耶和华神，
而不是我去拣选耶和华神，
不是好像现在传福音的方法，你信不信耶稣，
不是现在传福音的
方法，你决定信耶稣吗，
你信不信耶稣，你
没有决定的，
没有确定，
信耶稣不是你决定，
信耶稣不是
你
决定，你
只有回应，
你只有回应，
神救你，
神救你，
耶稣代我们去赎我们的罪，
耶稣代我们赎我们的罪，
我只可以认信，
我只是应信，
回应，
回应，
而且谦卑下来，
而且谦卑下来，
不是骄傲地去自己炫耀自己，
而是骄傲地炫耀自己。
为什么要去参与侍奉，
为什么要去参与侍奉，
是应份，
是应份的。
保罗都同样这样讲，
保罗同样这样，
保罗说，
保罗说，
我侍奉耶和华神是我逼不得已的要去做的，
我侍奉耶和华是必不得已要做的，
他这个说话意思是我必须要去做，我应份去做的，
他这样讲说我必须做是应份的，
就好像一个做人丈夫的，
就好像一个做人丈夫的，
你去爱你的太太，
你爱你的太太，为
什么啊，
为什么，
是不是他比，是不是他的样子漂亮，
是不是他长得漂亮，
如果是的话，
如果是的话，
那你真的要今天听完这堂道理有悔改的心，你就回去跟你太太说对不住，
如果你有悔改的心，你 回去要对你的太太说对不起，
你对她因为她是你的太太，
你对她因为她是你的太太，
作为妻子为什么你要去尊敬你的丈夫，
作为妻子你为什么要去尊敬你的丈夫呢，
是不是因为她给饱饭你吃，
是不是因为她给你饱饭，
那就惨了，如果中国人就说 女人未到几岁吧，六十岁前七十岁不要给饱饭她吃，
这样就惨了，如果在中国里面有一个古话说女人到六十岁没有到六十岁之前不要给她饱饭，
要是这样就惨了，
这样就惨了，
你为什么要尊敬你的丈夫，
你为什么要尊敬你的丈夫，
因为他是我的丈夫，
因为他是
我应份去尊重他，
是有应份的
作為兒女一樣，
作為兒女一樣，
因為尊重我父母，敬愛佢咧。
為什麼我尊敬我父母？
因為佢係我父母。
因為他是我父母。
無論佢點樣不是都好。
因為他怎樣的不是。
佢都係我父母。
他就是我的父母。
但做父母點解要對仔女好啊？
但作為父母的怎樣對子女好？
因為按照聖經話俾聽，兒女係神所賜嘅產業。
而按聖經來講，兒女是神賜的產業。
你要好好嘅保管佢。
要好好的保管他。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好多嘢就係因為喺一個關係上邊應份要做。
很多事情都是在一個關係上面應份要做。
作為事師，
作為事師，
就要按照神嘅規矩、神嘅準則去侍奉佢。
就按照神的规矩、神的准则去侍奉他。
参孙话：我可以唔使嘅。
但是说我可以不用。
佢嘅侍奉唔系一个例子啊。
他的侍奉不是一个例子。
唔系一个好嘅例子，应该咁讲。
应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
今日太多信徒认为，哦，原来可以咁样都侍奉到主，咁不如我哋个个做参孙啦。
那今天的信徒说，哦，这样都可以侍奉主，那我们就可以做参孙。
神嘅目的都达到啦。
神的目的。
哈利路亚。所以我要犯罪咯，
所以我可以犯罪，
我越犯罪多，咁就侍奉得更好咯。
我犯罪多，可以侍奉得更好。
唔系啊，
不是，
参孙唔系一个好例子，
参孙不是一个好例子，
但佢系一个影子，话俾我哋听。
但是它是一个影子，告诉我们
你点解信主，
你为什么信主，
你乜嘢动机去侍奉，
你什么动机侍奉，
不断嘅反省，
不断的反省，
让我重新祷告，
让我重新祷告。
师父，多谢你让我到我哋喺今天透过参孙。他的生命生活让我们真的看到很多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问题。的而且确我们信主之后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你却是让我们能够一天新似一天，因为有你的说话陪着我们，指导我们，监察我们。父神，求你让我们真的带着一个谦卑顺服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纵然我们侍奉得不好，神你的意思你的旨意仍然得以成全，但这个不是一个借口让我们能够去放纵。父神，倘若我们有这样的情况，愿意父神你真的给我们每一个信徒能够看到并且回转过来。我们也恳求父神你能够继续的帮助我们，能够立准我们的侍奉的动机，求主帮助。亲爱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透过参孙的事情，透过他的行事为人成为我们的一面镜，能够使到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生命上面原来纵然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还有很多的地方是很不完美，很多地方还有罪的隐藏在里面。所以我们需要透过参孙的事情不断地提醒我们，光教我们，使到我们能够知罪悔改。主啊，求你帮助，让我们能够真的透过参孙他的行事为人，使到我们知道怎么样纠正我们在侍奉上面的问题，我们在信心的上面的错误。求主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